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您知道在美国有中国的海外警察站吗？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今天证实 FBI 呢正在调查这样的一个设在纽约的海外中国的海外警察站。这个局长表示呢，他对北京骇人的跨国镇压计划非常担忧。而排名前三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近日暴雷破产，已经有超过9000名的美国居民联署要求美国国会调查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跟 FTX 之间的关系。而与此同时呢，马斯克发文质疑这个 FTX 的执行长为民主党洗钱。同时呢，一滴血骗局公司，你还记得吗？被称为是女版乔布斯的前执行长呢，今天被判刑超过11年。另外，加州明年可能出现250亿元的预算赤字，这是加州继过去10年收入盈余之后第一次出现了赤字。那么，对我们加州人的影响会有多大呢？这就是我今天给您带来的热门新闻啊。我们的节目呢照常是全程的热线打开着8882751628，希望能够跟我们听众朋友呢一起来探讨这些热门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些新闻。那么今天呢，今天不是一个人哈，在这个节目上了，我也邀请了我们新的主持人哈 Sydney于鹤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于鹤，欢迎。
大家好，谢谢新田，谢谢新田邀请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新闻。
对，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真的是为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新闻，来分享看法和各种的意见哈，所以我们是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直来非常踊跃的参与我们这个节目哈。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我们赶快来看一看今天啊，我们第一个话题，这个所谓的中国海外警察站是怎么回事啊？
对，这个呢，就有最新的消息出来了，就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FBI 的局长，他在周四证实了，说 FBI 正在调查中共政府在美国所设立的海外警察站。局长说他对于北京这个骇人的跨国镇压计划感到很震惊。那他这个局长，他是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去回答了关于这个警察站的问题。他就说中国警方在未经适当协调的情况下，试图在纽约设立办事处是很骇人的，侵犯了主权，而且还规避了司法和执法方面标准的合作程序。那这件事情其实在9月中旬就被调查组织曝光出来了，就是中共呢，它竟然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去设置这个自己的这个警察局。那现在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出来警告说中共这么做是侵犯他们国家的主权。那有哪些国家被侵犯主权呢？竟然有至少30个国家耶，包括美国、法国、英国、西班牙、加拿大、爱尔兰、荷兰，对你想得到的国家可能都有中共设置的警察局，而且都是设在大城市里面，像是纽约、巴黎、伦敦、多伦多这些大城市加总起来呢，现在他们发现有超过54个这样的警察局。然后呢，这些警察局的名字取得还很隐晦，叫做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所以呢就乍听之下都不会引起太多注意。那这些服务站表面上呢都是在做这个处理护照换新这些桥外的服务，不过呢就这个报告它就透露出来，就说实则这些服务站就是其实就是警察局，它专门用来追捕海外异议人士，胁迫他们返国受审。所以新田，这个听起来就很恐怖了，这些人都是历经千辛万苦，他们来到自由的世界就是要逃离中共政府的魔掌，没有想到中共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出自己的国内，已经遍及到全世界了耶。
对，那这些到底有没有证据哈？我们待会儿可以来讨论一下。那么，美国 FBI 局长 Christopher Wray 呢，他就补充说明了这些中共服务站的监视工作哈。他说，比如他们在美国人的汽车里植入窃听器，哇哦！然后呢，他说 FBI 越来越多看到的一件事情呢，他们在美国雇用私家侦探作为他们的代理人来开展其中的一些工作。那么美国政府尤其是联邦调查局一再对中共政府的猎狐行动啊发出警告。那么其实这个猎狐行动以前我们也报道过，这是一项全球性的中共在法律之外来遣返他的国人的这种行动哈。然后呢，他们的目的就是迫使被中国政府列入他们的所谓的红通的人员，以及跟中共当局不同政见的人返回中国进行迫害。那么美国司法部在十月份的时候就指控了七名中国公民对一名住在纽约的居民进行监视并开展骚扰和胁迫，试图迫使他返回中国。那么其中呢，在纽约法拉盛安桥酒店的老板叫安全中和他的女儿就被捕了。安全中呢说被说是在一名山东省纪委的指示之下做的。那么根据中新网今年1月22号的报道，福州市公安局办公室警桥办主任他就透露说，福州市的公安局在21个国家25个城市设立了第一批总共30个福州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哇哦，所以他说的是叫警桥事务哈，就是说哎是来服务侨民的嘛。
对，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服务侨民的话，像办理护照啊相关事件的话，其实都已经有中联馆在
办
理了。
对，
所
以这个服务站对不对，到底是做什么的，结果现在就被揭发出来，原来就是在做这种勾当。
对，其实确实是有这个是谁爆出来的哈？这个机构呢，监督机构它是一个人权机构，叫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 它是在荷兰的。那么它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有做了这样的一个报告哈。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我是说实话，我这是最近才刚刚知道，这样的一个消息。
是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因为我最近是做了一个就是同声翻译，然后呢，他们就是美国的智库，他在讲这个中共呢，就是把他们的威权主义已经扩张到全世界各地了，然后要怎么去应对，说跨大西洋的一些国家要怎么去应对，然后像香港的罗冠聪啊也都有上这个讨论会去讨论，那就其中呢他们就讲出来了这件事。那我刚开始呢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所以中共在其他国家设自己的警察局，我真的以为自己
觉得有可能吗？
担心我翻错，我就吓一跳，赶快一查，结果还真的是有这个新闻。
那根据这个人权监督组织叫保护卫士呢，他们说找到很多的证据，包括像在西班牙、塞尔维亚、莫桑比克哈、他说都有他们的这样的海外警察局，然后呢，他们还都参与所谓劝告一些人呢回到中国，然后他们用的方法呢就是像威胁连坐，因为比如说他就说你家里的老母亲，我把你家里的老母亲的房子给收掉，结果就迫使对方呢就女儿啊就说一定要回去。然后像另外有一个中国的民主人士叫王靖宇啊，他就对荷兰媒体说他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呢就收到自称是鹿特丹海外警务服务中心人员的电话，对方要求他为了你的父母着想你赶快返回中国。
哇，真的是就是都已经到自由世界来了还不能安心呢。
对，
然后就是也要担心还在中国的家人的安危。
对，因为他就是就像在中共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嘛，他都是采用连坐制，就是说如果你不按照共产党政府要求你做的话，你的家人会怎么怎么样，他们非常会用这一套的。那因为迫于家人对吧，你都会为家人着想嘛，那就很多人就被迫就范。 从这个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说迫害法轮功也都是这样的，他会叫家人，用家人作为胁迫对方的当事人的一种手段哈。然后呢，那中共方面他怎么说呢？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说，我们中国公安机关严格遵守国际法，充分尊重其他国家的司法主权。那但是呢，你说如果他是这么宣称的话，但是现在这么多的国家，至少有14个国家都在调查这个事情，很多国家都说你们都是绕过我们国家的法律来私设这种警署哈，那怎么叫尊重我们国家的司法呢？大家会怎么感受哈？会觉得说这样是会给我们作为华人移民带来安全呢，还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会让你觉得是一种威胁？所以我们也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非常希望能够听到听众朋友您怎么看。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希望接听您的电话。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我们刚才呢在谈的就是联邦调查局局长 Christopher Wray 啊，今天呢是在听证会上表示，FBI 正在调查位于纽约的中共海外警察站的运作哈。那么他说呢，这种北京政府在美国未经批准的执法行动呢，他是表示非常关切，甚至是愤怒的。他说这是侵犯了主权，规避了标准的司法和执法合作的程序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调查呢 ，Christopher Wray 他没有透露说中共方面是不是利用他在美国的警察站监视美国公民，但是呢，他确实引用了他最近对刚才我们谈到的他对七名这个中国公五名中国公民的起诉哈。就是说他们是被指控在美国从事未经协调的执法行动，骚扰、跟踪、监视并勒索中共政府不喜欢的人。
对，其实瑞他是有说，他是有说中共这些服务站在监视，就是说在汽车内植入这个窃听器等等的，还有雇佣私家侦探去调查这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人。
对，
很恐怖。
是对这样的一种事情哈，那么您怎么看呢？您觉得说这个需要美国政府担忧吗？或者需要您会不会觉得担忧呢？8882751628 8882751628。那么在我们等待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分享看法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来接着哈看看下一则新闻。
下一则新闻也是大新闻哦，就是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最近是申请破产了，可能很多人都有听说过。那他的创办人简称叫做 SBF， 他中文的译名叫做山姆·班克曼·弗莱德，就简称叫他叫做 SBF， 他是也可以大家叫他薯条哥，因为很多华人媒体叫他薯条哥。好像我不知道，对。那他也是辞去了这个 FTX CEO 的职务，那300多亿美元他的资产这样子一夜间就蒸发了，数以万计的投资人更是血本无归。那现在 FTX 在受到美国联邦司法部还有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这一些机构的调查。那加密法律公司 Crypto Law 他今天是说，已经有超过9000名的美国居民联署要求美国国会去调查这个 SEC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和 FTX 之间的关系。然后马斯克 Elon Musk 他还发文去质疑 SBF 来为民主党洗钱。我感觉这个洗钱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
对啊，这是什么意思？
对，那这个其实就有三条支线，这个我来一一的就是跟大家厘清一下。就第一条支线大家要知道的就是先是这个 SBF， 就是 FTX 的主席，他就 CEO， 他跟民主党之间的关系。这一次中期选举他就捐了将近4000万元给民主党，是继这个是索罗斯之下的第二高，所以索罗斯是捐给民主党最多，然后他捐4000万是第二多。 2020大选的时候 SBF 也就捐过$10,000,000给拜登的竞选总部，所以就知道说他是非常支持民主党。那第二条支线呢，就是在俄乌战争的时候，乌克兰就曾经说他和加密货币交易所这个 FTX 要来进行合作了，要推出加密货币的捐款网站，叫做 Aid for Ukraine， 就是给乌克兰资助的一个网站，等于是透过加密货币来募集军用的资金，这个速度会远比传统银行还要快很多，因为加密货币才刚出来，它的那个规范还没有很严格，所以其实是可以跳过很多条条规规的。那要等于是乌克兰把钱交给 FTX 来管来投资。那国外的自媒体哈，一个叫 Crypto Hub， 它的报道就说，估计呢，这个 Aid for Ukraine 它共计取得了大概价值$2亿的加密货币捐款，但是其中只有$2,200,000是真正的用在筹备军需上，剩下这些乌克兰的捐款$1.78亿是下落不明，
等于说只有10%
对
用到了他真正的援助上面，
对，
剩下90%下落不明，
下落不明。好，然后这两个大家知道了，这第三个就是美国，大家本来就知道花了很多钱去资助乌克兰打仗嘛，就截至现在大概是$185亿了，这么多。所以这三个加起来呢，大家就开始这个问题就冒出来了。然后中期选举之后 FTX 就马上宣布破产，他在捐了那么多钱给民主党了之后他宣布破产，那乌克兰这笔捐款现在也下落不明，全部消失。所以大家的问题就是说，民主党是给乌克兰大笔的金援，乌克兰就拿这笔钱去投资 FTX，那 FTX 再回来把那笔钱去赞助民主党，所以换言之，是不是民主党拿了纳税人的钱来赞助自己？就有人就问了这样的问题，像纽约邮报的专栏作家迪瓦恩，他就直问，他就直接很这个批判性的就问出了，他说为什么美国政府将纳税人$数百亿汇到乌克兰，那乌克兰政府又将钱转汇美国国内的这个即将崩溃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我们需要知道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为什么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去涉足加密货币。那提出质问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特斯拉推特的执行长马斯克，他最近在推特呢，他就去回应一个用户的发文，这个用户就在质疑 FTX 是不是被用于为民主党洗钱，马斯克就直接发推回应他，就说这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
对啊，这个是总共有超过100万的投资人啊，投资在这么一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所里面。然后呢，总共全球15大这个加密货币，它在3天里面呢、就失去了超过1兆150 billion， 那是多少？
1520亿，
失去了1520亿的价值哦。
那
当然了，就是说，所以这个确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云鹤，你刚才讲到的这一点啊，也是其中非常受人质疑的一点。那么我有看到说这个这个执行长啊，就是这个薯条哥，
对，薯条哥叫他薯条哥，
他呢？他其实只有30岁，他说他是
很年轻，
很年轻，他是出生于加州的，
哦，
在加州出生的，对，跟 Berkeley 有关系 ，MIT，
难怪是个白左。
然后呢，他的有几点，我觉得非常值得就是大家思考。他的女朋友，是他的女朋友的爸爸是 MIT 的教授，而他的这个爸爸呢是跟现在的 SEC 的主席曾经共过事，
所以大家
才
会
说，哎，要求国会去质疑他这个公司
跟证券交易委
员
会 SEC 有没有什么关系？
对，那这是一个线索哈。另外呢，他的这个这个证券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对吧 ？FTX， 他的 board 上面，他的董事会里面。坐着的人全都是以前的这个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工作的，为他们工作的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而且是 监管人员，
嗯
嗯，也包括前农业，就是国会农业委员会的主席，
嗯，
所以他就是弄了一帮这些，就是其实是应该来监管他的，他们这个行业的人作为他的董事会成员，
哦，
所以就是像福克斯哈，他们就是有一位主持人，他说他非常了解这些这些大公司怎么样来搞一些这种 scandal，
嗯，
他就是他做成一个圈圈，因为就是说他去收，等于说是收买，照他的说法啦，
嗯，
就是收买这些跟政府相关的人员，而这些像政府跟国会有相关，那么因为国会是来批准预算的，
对，
比如说这个 SEC 也好，还有另外的一个他叫 CFTC。这个都是监管机构，他们的资金呢预算都是由国会来拨的，
嗯，
那他又拨给这样的监管机构，而这些监管机构的人员呢跟他们相关的人员坐在他的董事会上那等于是监管人员被他买收买了，那还怎么去监管，
就大家都互通一
下广告，
这些都是线索，就我们没有说这是定论，但是这是我们就通过不同的媒体报道给大家搜索到的一些线索，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听了这样的一个听到这样的一些消息哈，关于这样的一个这么大排名第三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突然之间就这么消失了，剩下很多投资人就是不知道自己钱去了哪里，你有什么看法？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我们刚才在谈的呢是在排名第三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呢是突然之间就破产了，那么留下的呢是一大堆的债务和去向不明的资金，而另外一方面呢是被受到众多质疑的一个，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公司呢，是民主党第二大金主，
对，
对吧？那这个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的疑问哈。那么就像刚才于鹤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哈，就是在这个 FTX 和 乌克兰
对
之间的关系，这个也真的是耐人寻问的。
所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的问题呢，就是说是不是民主党给乌克兰大笔的金元，就是现在的美国给乌克兰很大笔的金元，乌克兰拿这笔钱投资 FTX， 那 FTX 再拿这笔钱去赞助民主党，所以呢会不会是民主党拿了纳税人的钱赞助自己，这个是现在很多人在问的问题。
嗯，因为呢这个他是不仅在2020年是捐了1000万给拜登的大选竞选总部哈，然后呢在今年中期选举的时候呢又捐了近4000万给民主党，对，那同时呢在一次的采访中啊，我有看到就是说这个 FTX 的这个执行长啊，就是主持人就在问他说，听说你捐很多钱给这个政治人物哈，这都是民主党的。他说是这样的，他说你现在如果拿出我的手机，然后查一下我最新的这个10个短信啊，
嗯，
里面至少有一半都是那些政客来问我要捐款的，
哦，
他非常引以为豪。
哇，我记得他之前不是还放这个狠话说他之后会再捐更多，
嗯，
捐好像10亿他说，
对，就2024年是吧，
对对对，
嗯，
现在他也没这个钱了，他已经是这些全都一夕之间就是蒸发了他的300多亿美元的资产。
对啊，但其实呢这些资产呢就其实你说是他从一个亿万富翁变成了一个平民，但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些投资人自己，很多人可能都是把自己退休金 都投进去了，就不知去向了。
是， 所以现在就有超过9000名的美国居民就来联署嘛，说要来调查 FTX。
对，讲到这个呢，其实呢另外一个不是完全相关，但是呢我觉得也是有点相关的一个新闻呢，也就发生在我们硅谷，然后或者说矽谷。那么我们都还记得吧，有一个声称一滴血就能验出癌症的硅谷血液检测公司啊，叫希拉诺斯。那他的执行长，首席执行长呢叫伊丽莎白·霍姆斯，曾经被誉为是女版乔布斯啊，是跃上各大财经杂志的封面哈。他的公司曾经估值高达90亿美元，拿到风险投资是4亿美元啊，真是风光一时啊。但是呢，在2015年的时候被爆出数据造假啊，结果呢他就此跌落神坛，然后呢也被提告，也有被集体诉讼。那么今年1月，他是被判4项欺诈罪、共谋罪成立哈，在硅谷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全球其实都引起轰动。那么在即在今天，他是这个伊丽莎白·霍姆斯呢，是在圣荷西联邦法院哈被判决监禁135个月，也就相当于11年3个月。
对，
对，像这位就是也是。好像风光一时的这么一个，好像开创了验血行业的一个很创新的技术的这么一个人呢，结果就被发现说是真的这是一场欺骗啊。
嗯，
然后也是让很多人的投资就损失嘛。
对，我记得这个 Netflix 还有出关于他的纪录片，
嗯，
当时也是火红一时，然后就在研究这个人啊。说他就是他很有手段，而且他也就是有点像是在学那个乔布斯，他就是都穿黑色衣服，然后他讲话呀，他的就是他的表情啊，一举一动都是经过策划过的，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就是有意要这么去诈骗人家。那他当时真的是风光一时，可是这一次媒体爆出来，他现在被判了这个11年又03个月的监禁之后，这个媒体是说他现在怀有身孕了，
嗯哼，
他说他怀有身孕，他马上呢就落泪了，然后呢他也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道歉，然后也说会承担责任。
对，这两个就是等于都是靠欺诈来骗取很多钱的人呢，
就是薯条哥跟他，
薯条哥跟女版胡布斯，
对，
那个乔布斯都有很类似的一些特点。他们那个他那个时候也是30岁啊，这个现在薯条哥30岁，但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非常的会来欺骗那些投资者，然后呢而且都是宣称他们的境界都是道德都非常高的。因为像这个女版福布斯伊丽莎白霍姆斯，他就说哎呀，我辍学创业，他从斯坦福辍学创业啊，是为了减轻这个病人身体上痛苦哈，然后呢又是降低这个检测费用和病人的经济负担，反正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自己。那像这个薯条哥呢也是的，据说哈他也是对这些政客啊讲他的这个宏大的志向。对，你看给你们捐那么多钱，我不是为了自己哈，都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社会。但是最终呢，像这个薯条哥也被爆出他其实是自己有另外一个公司嘛，结果他就把这个投资人的钱呢、把顾客的钱挪到另外自己那个风投那个对冲基金的公司，还拿了多少10亿元的 loan 贷款在巴哈马市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
那时候我看那个 Fox 的报道，就是说他们这个公司呢就是一群人在那个巴哈马在享乐。
嗯哼，
然后今天其实也有一个新闻就出来，有一个最新的就是也是关于这个 FTX 破产的一个，说他们现在嘛去在美国特拉华州去这个破产法院去提交文件，然后结果曝露出一些惊人的内幕，是说例如说他们公司是完全缺乏财务还有管理控制啊，有数10亿美元的转账资金的漏洞啊，然后还有说这个财会系统需要的这个法务分析还有审计都是偷工减料的，然后还有说呢他们的员工是享有非常奢侈的待遇，是这个员工都直接是拿这个公司的钱呢去买房，然后有很多的个人物品都是直接的拿公司的钱去买，就是说像这个 这个人就他就说，据我所知，就这个新上来的要管的这个雷，他就说在巴哈马呢 FTX 集团的公司资金被用来为员工还有顾问购买住宅还有很多个人物品，而且呢交易似乎没有贷款的这个文件，然后呢巴哈马的记录中呢某一些房地产都是被记录在这些雇员还有顾问的个人名下的。
嗯哼，对，所以你就想想看，这么大一个公司拿到这么多，像硅谷非常有名的 Sequoia这个投资风投公司，这么大的公司给他去投资，都没有说发现这么最基本的他的最基本的这种会计财会 financial statement 都没有，不是很正式的，就是让你觉得匪夷所思，为什么会这样让他可以成功哈、啊？成功的进行骗局，所以这些都是令人可以非常这个关注的问题啊。那么我相信呢，这样的一个话题，过几天还会发酵，会继续发酵，那我们呢也会继续的为您来关注哈。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想我们讲一下就跟我们加州人哈，跟我们湾区人非常有关系的一个问题。那么您还记得吗？就在五月份的时候哈，我们还在讲说，哇，加州啊，加州这个钱太多了，加州的盈余哈，盈余多少呢？要将创纪录的将近1000亿美元。那足够每个人发2250美元，说哎呀，加州政府都不知道该怎么用这个钱哈、啊。那时候还，所以就是加州州长纽森呢，就定下了今年下一年的预算年度，年度预算呢，就是说里面要给所有的非法移民给他们免费的医疗保险。那有些人还觉得说，挺好，我们有那么多钱的话，应该去照顾那些人。但是现在最新的消息是由加州州府官员昨天宣布的，说加州明年啊，前两天宣布加州明年可能出现250亿元的预算赤字。那么在加州的政府哈，继过去10年都是收入盈余之后呢，第一次出现了这个红字。那这个呢就是说明了什么，其实里面也有很多啊，我觉得可以探讨的，因为我们以前也是一直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探讨这个到底一个加州的政府哈，对于那加州税是最高的，那你他有那么多的盈余，不是说他真的赚了那么多钱，他就是说税
很重，收得很重，然后有钱人其实也多，
加州有钱，但是最近呢，由于这些所有的这些政策呢，加州有钱人跑了很多。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由于这个经济影响、通胀等等这些影响之下呢，富人就留在加州，富人他的收入直线下降，这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那所以呢，这个说明了什么？他要赤字的话，肯定就要对这些社会服务的项目有影响。但是呢，他目前还在声称呢，就是说，比如说给非法移民的小孩做照顾的那个资金，他们不会撤掉。那最近呢，又刚刚公投又通过了，说欢迎外州的来堕胎的妇女到加州来堕胎。那这些都会涉及到资金。那这个到底对我们湾区玩朋友哈，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不过呢，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很可惜已经到了。那么我们呢，会在以后的节目中间啊，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再来分析这些政策。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
谢谢大家，我是于鹤，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